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2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打蛇打七寸，招招加辣。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噶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如果近期大家要留意嘅话咧，就睇到咗美国政府而家咧对中共高官嘅财产吓，尤其喺美国嘅财产咧，系进行清理、清算、清点嘅。攞嚟做咩咧？当然系嚟震慑中共嘅高官啦。其实系等中共高官咧，或者系中共嘅内部咧，又出现混乱，尤其针对习近平嘅混乱吓。而另外嘅消息咧，就睇到咗。近期耶伦去完中国大陆之后咧，其实冇得到任何嘅好嘅回应。中共咧基本上系按照佢哋自己嘅步伐一直向前走啦，唔接受美国嘅警告。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似乎美国咧就真系出辣招啦。咁美中关系点样走向咧？接住落嚟咧又会发生啲咩事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咁最近我哋睇到習近平咧，就係送往迎來，見咗好多人啦，或者佢啲高官見咗好多人啦。咁首先我哋見到啊，習近平係見過啲高官啦，幾十個高官。咁就跟住就阿耶倫咧，就亦都見到中國嘅好多嘅高官，包括阿李強。咁跟住就係肖爾茲亦都相當高調。我哋而家聽到嘅信息就係布林肯就會23日都會去中國。咁就我哋亦都想睇睇啊，習近平同埋佢啲高官見到咁多人之後，究竟有冇咩成果？咁而布林肯而家去又為咗啲乜嘢嘢？我哋首先分析咗呢度，然後我哋就跟住講一講，譬如耶倫翻咗去美國之後，究竟佢做咗啲乜嘢嘢？咁就布林肯今次去咧，就聽講主要係講中共同俄羅斯結盟嘅事情。咁聽講而家咧，中共真係幫俄羅斯幫得好緊要，到一個地步咧，已經令到俄羅斯咧係具備咗對整個歐洲構成威脅噶啦，即係已經到咗咁樣嘅地步。咁我哋見到美國密密嘅派高官去到中國，都係會處理唔同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可以預測，今次布林肯去到中國大陸，一定亦都係會講呢個問題，亦都知道中共多數都唔會改。跟住咧，翻到嚟之後，美國就可以堂而皇之就話：我已經講咗啦，你乜都冇做，我哋會有一個實際嘅行動。咁亦都或者評阿肖爾茲嘅訪問兩句啦。肖爾茲去到中國大陸，習近平好高調咁樣去見佢，但係而家嚟講，似乎即係乜嘢都冇。達到啦，雙方都冇達到咩目的。肖爾茲最緊要就係搞，即係講講俄烏戰，希望習近平會出手幫一幫，呢個真係太天真了。另外就講講中共嘅一啲嘅傾銷，特別係電動汽車傾銷到去德國以及歐洲嘅問題。咁習近平佢用咁嘅規格去歡迎肖爾茲，主要就係想分化德國同美國甚至係歐盟嘅關係，佢覺得德國係咁多嘅利益喺中國，或者可以做到呢一點。但其實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德國講得好清楚，佢一定會跟美國。嗱呢樣嘢佢同馬克龍係唔一樣。馬克龍成日都想建立一個由歐洲主導嘅歐洲，但係肖爾茲已經講得好清楚，有咩事我係會跟美國嘅。咁嘅肖爾茲而家咧亦都乜嘢都達唔到啦嚇，佢要處理一啲傾銷嘅問題啦。咁喺中國咧，德國嘅車廠或者佢哋嘅企業咧，就個越嚟越嗰個份額越嚟越少。咁喺自己嘅國家嘅市場咧，又被中共咧以傾銷嘅形式去侵佔。咁所以其實佢見咁多或者咁多人去見佢，或者咁多人被阿習近平見啊，係冇乜效果嘅，因為主要嘅即係一個嗰個 root， 即係個根。一個最深層的問題是解決不到。咁又講下啦，即係好多高管見咗習近平之後咧， 而家咧就有啲嘅發展啦嚇，一啲高管都係空手而回啦，因為基本上習近平講嘅係理論，佢哋想睇到嘅係實質對佢哋有效嘅政策。咁蘋果嘅 CEO Tim Cook 咧4月16號就話啦，佢話佢會進一步增加越南嘅投資。佢話而家正係尋求呢個供應鏈嘅多元化。當佢話多元化，意思就話我會將我嘅我個雞蛋唔會放喺一個籃裏邊嘅，我會放喺不同嘅籃裏邊嘅。咁而2019年以嚟咧，蘋果喺越南嘅支出係增加咗1倍。咁樣1倍嘅意思，即係話你支出多1倍，咁你嘅產能就係多咗1倍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蘋果早就講咗咧，就係會係印度擴充佢哋嘅產能嘅。2023年咧，印度嘅 iPhone 產量咧就翻咗1倍，即係蘋果做嘅 iPhone 產量翻咗1倍，佔比已經達到14%。2024年咧，預計咧就會達到25%。如果係以咁樣嘅速度嚟增進嘅話咧，幾年之後咧，3、5年之後，最多係5年，少啲就係3年，咁就中國嘅蘋果廠可以執笠噶啦。咁啊，其實阿 Tim Cook 係阿習近平嘅學生嚟嘅。
Tim Cook 系习近平嘅学生，咩意思啊？佢喺习近平嗰度学咗啲咩啊？
即係佢就係做，佢唔講。咁啊，習近平最近對佢嘅啲軍隊有個即係指示，就話你哋做就得啦，唔使講。咁我諗啊，阿 Tim Cook 都可能近得佢多啦所以即係非常清楚對待中共嘅時候，淨係做就得噶啦，講都唔使好講。不過咧，就唔係個個都贊成阿 Tim Cook 咁嘅做法。阿耶倫翻到去之後咧，就發生好多好多嘅事咁最大嘅事，亦都係最近好多人已經講過嘅，或者係注視嘅新聞，就係、是、美國有咁嘅計劃去徹底咁調查中共嗰啲高官喺海外嘅貪腐同埋藏錢嘅問題。咁呢一件事就係俾一個叫做《華盛頓時報》呢個唔係《華盛頓郵報》呢個係一個偏右派嘅一份報紙，但係佢都好耐㗎啦，喺美國非常之耐。咁有一個作者叫 William Gers 咧，佢就發表文章，就話係而家美國情報機構咧，正係撰寫有關習近平同佢嘅中共高官嘅一啲內幕。咁呢、這個高官係真係高得好緊要，就係、是、七常委啦，佢25名政治局委員啦，同埋205名嘅中央委員，另外29個省委會嘅書記咧，亦都係喺呢個範圍之內嘅。咁呢度一出咧，即係海外嘅華人嘅一啲嘅媒體都覺得而家咧佢係美國一招比一招狠，係打中共高官嘅七寸。中共其實係好怕人哋曝光佢哋自己嘅內幕，佢哋乜嘢都唔透明，特別自己嘅財產放喺邊度，仔女自己嘅太太或者佢哋嘅情婦係咩情況，佢哋係最驚。咁而家呢個時候要爆呢件事，咁當然美國係有目的㗎啦，就係、是、要震懾佢咯，好想透過呢樣嘢嚟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威脅到佢，同佢交換你唔好咁做，你咁做我哋咧就會公布你啲嘢出嚟嘅。其實美國早就有預謀㗎啦，呢件事唔係話一個記者爆出嚟就係而家嘅事。喺舊年嘅12月，拜登簽署咗一份國防授權法。其中有一個規條咧，就係要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Avril Haines 同埋布林肯咧一齊完成並且公開呢一份非機密嘅報告，佢唔係機密嘅，佢係非機密嘅。咁而阿川普喺2019年咧，亦都授權過中央情報局要去調查，不但調查呢啲官員嘅海外嘅資產，仲要查埋佢哋喺一帶一路嘅貪腐嘅情況。咁聽講喺中國去美國嘅高官同埋佢哋啲親戚同埋啲仔女，大概有180萬咁多嘅。咁呢啲人每一個人都有佢嘅檔案。點解對中共係一個打擊我亦都睇到一啲評論就話打擊還打擊啦，冇乜效果㗎，因為呢個政權係固若金湯，你點樣打擊佢都會存在。
呢啲人系咪自卑咗少少啊？
即係睇清楚少少，其實你可能唔會話因為呢一招就令到佢哋即係落台或者係完全崩潰，但呢一招的確係會重擊 习近平同埋中共嘅。
哇！你嘅睇法同嗰啲自卑嘅人咧，真系相差好远、啊。讲嚟听下。
首先我哋睇睇，即系喺中国大陆嚟讲，好多人都仍然相信中共嘅最高领袖咧系光明嘅，系磊落嘅，系对人民有善念嘅。衰嘅咧就系啲政府其他嘅部门啊，譬如话系省啊、市啊、县啊、村啊，系呢啲咁样嘅干部咧系衰嘅啫。咁但系如果今次真系爆咗出嚟，系呢个七常委高到七常委。呢啲人都係全部有份，包括習近平有份，咁個情況就唔會一樣啦。咁呢一個係會令到好多人即係、就是、失去咗對佢哋最後嘅希望，就係、是、對中共最高層嘅希望。佢哋好多人本身已經係非常之不滿中共啊，呢、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增加佢哋反抗嘅活動。咁呢度有一個對黨嘅離心力嘅問題，所以呢個係對黨嘅打擊。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好多人就突然間發覺，哦，原來習近平嘅反腐完全係一場騙局嚟嘅。原來佢自己本身都係貪污嘅。原來佢最高嘅七常委同埋呢廿五個政治局常委，全部都係呢啲咁嘅人嚟嘅。即係對習近平就會係覺得佢講大話，對佢打擊就好大啦。咁呢個就有少少似阿李克強，佢爆咗出嚟就話：，哇，全國有六億人每個月。只不過賺一千蚊都唔到，咁呢個係對習近平嗰個所謂嘅脫貧係一個直接嘅揭露，話習近平講大話。咁今次如果係爆出嚟，亦都係對習近平反腐嘅揭露，話習近平喺反腐呢件事完全係虛偽，完全係講大話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真係爆曬出嚟之後咧，佢哋會彼此知道彼此究竟有幾多財產，有幾多。啊！仔女有幾多姨奶喺嗰邊，乜都知道曬，咁亦都會產生一個非常之微妙嘅裏面嘅互相嘅計算啊，喺度猜測啊，點解你咁多我咁少？點解你係咁樣我係咁樣？你咩事啊？即係總之，中國大陸嘅人係好複雜，但我諗都係黨內啦嚇，佢哋會個猜疑啊、猜忌啊、妒忌啊、攀比啊，好多嘢都出咗嚟。咁但係對佢哋最大嘅威脅咧，就係話一旦佢哋嘅財產同埋佢哋屋企人，在外國情況是被暴露之後呢，他們的最大要面臨的就是可能就是要財產凍結，家人會被踢走，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打擊的。他們一生最高的理想就是在中國做官，然後仔女放出去，然後自己退休就加入他們的家庭的行列，那就在這裡享福。還有一件事就是說，因為今次是有很多的資料詳細咁爆發出嚟，咁譬如一帶一路裏面呢啲高官被發現佢哋係犯過罪嘅，喺當地嚟講，即係賄賂人哋啊，或者係收取好多呢個賄賂金嘅情況，咁呢個一個罪嚟嘅咯喎，係一個好可能一個國際嘅罪喎，咁即係國際刑警去追緝佢哋都唔係話冇可能喎，係好複雜嘅，因為你將你啲黑材料爆曬出嚟，可以點樣用就點樣用，美國。就唔止係美國會用，其他嘅國家一樣會用呢啲資料，咁整個黨就會非常之混亂，好多嘅內鬥啊，好多嘅彼此之間嘅激烈嘅爭奪啊，咩情況都會發生。到時就冇人會諗住去打台灣或者去反美，最緊要就保護自己嘅利益，保護自己嘅家人喺美國咧，就唔好俾人踢走。
佢哋照将习近平搞掂啦，就一天都光晒噶啦。
咁喺以前嚟讲咧，就美国同埋西方盟国都系爆过好多嘅高官嘅消息啦。譬如2012年《纽约时报》爆咗温家宝啦，2016年咧国际记者调查同盟就爆咗巴拿马文件啦，就爆咗啊习近平、张高丽、刘云山咁人啦。咁所以美国系完全有呢个能力去调查所有嘅人。佢係只不過佢公唔公開，係咪正正式式好似今次咁正式咁做？
你啱先都講到咗啦，如果美國要查嘅話咧，其實係一定查得到嘅。咁啊呢一次咧，美國仲要咁高調咧，話要去查呢啲高官嘅話咧，係咪有預謀咧？你話？
我覺得你而家聽埋我以下所講，你可能都會同意。即係呢件事都未開始爆啫，已經配套嘅嘢已經美國做咗啦。就係今年嘅三月，美國眾議院咧。那個委員會啱啱通過咗一個叫制裁中共法案， 制裁中共呢個法案咧，就係針對習近平同埋中央委員會佢哋所有嘅成員同埋佢哋嘅親屬。咁咧，如果有咩事咧，就係可以喺金融同埋簽證方面制裁佢哋，嚇吊銷佢哋簽證啊，凍結佢哋財產。即係話，如果到12月情報總監同埋啊布林肯公布曬所有嘢之後咧，馬上就有一套法律可以應用，就按照呢套法律就好快脆。就實施到將佢哋踢走啊，或者凍結佢哋嘅資金。咁另外咧，美國眾議院仲提出一個叫做《台灣衝突阻壓法》法案，即係話如果中共入侵台灣咧，美國就要將最有權勢嘅200名中共官員嘅財產先公佈出嚟，凍結佢哋，制裁佢哋。嗱，呢個亦都係即係提出嘅，而家眾議院仲未通過住，但係呢啲所有都係一個手段。就是要逼中共正視這個問題，你再是無法無天的話，我們是有辦法對付你的。咁當然對中共嚟講，佢哋都唔會就喺坐以待事啦，係嘛？你估美國做呢啲嘢，佢哋唔知咩？係嘛？咁關乎啲嘅利益，當然佢哋早亦都知道美國遲早出呢個狠招嘅。最近亦都爆咗一樣嘢，就係、是、美國一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佢隸屬於美國國會眾議院嘅就舉行聽證會，就爆出咗咧，就係中共政府係去用稅務嚟補貼國內嘅製造商，俾佢哋製造芬太尼有關嘅化學品。咁佢哋亦都查咗個網站，嗰個網站就顯示就話，只要國內嘅製造商同埋海外嘅即係銷售商係能夠即係將呢啲芬太尼嘅有關嘅化學物品做成嘅話咧，就可以退稅。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舊年11月 APEC 嘅期間，拜登同阿習近平係傾過呢樣嘢嘅。咁啊，習近平亦都係以口露面咁樣話，佢會翻去睇呢件事。當時講我哋覺得拜登同阿習近平一事無成，乜都談唔妥啦，係為咗呢件事好似係談妥咗，但係結果就係咁嘅情況。一直都喺度做，從來冇停止過。咁啊，即係喺美國嚟講，大概有7萬人每年係死於呢個芬太尼嘅即係服食過量啦。即係美國人咧，佢哋係對自己嘅生命係睇得好重好重嘅。佢哋嘅軍隊每死一個人，佢哋都係會用好隆重嘅方式去紀念佢哋同下葬佢哋，然後就每一個喺戰場上消失嘅士兵，佢哋都係有個名喺度，甚至係阿靈頓公墓裏面邊個士兵係揾唔到，佢哋會有一塊牌，但係嗰塊牌嗰個墓碑啦嚇。是铺在地下度，就不是树立的，表示这个士兵存在，知道他死但未找到。那你今次这样来用这种方式去杀美国人，美国是绝对不会放过的。那但是即是对中共来讲，就说你有这么毒，我有这么毒，你这样对我，我就用毒来毒死你们，就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啊，美国之前没有毒中共的，中共照样是毒美国人啊，这芬太尼真的存在了很久了。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比較係冇咁直接嘅啦，其實都相關嘅。明知美國係最注重呢一個台灣嘅議題嘅，除咗馬英九啱啱去訪問完中國見咗習近平之外咧，國民黨而家嗰位立委傅崑萁咧，亦都帶埋其他嘅20人到咧，就將會去訪問中國。咁啊，呢啲嘢都係唔能夠話中共出咗咩絕招嚇，但係亦都係佢用呢啲嚟反擊美國嘅一啲嘅招數嚟嘅。
咁啊，呢一輪咧，國民黨啊被中共玩到咧，係妥妥令嚇，直頭在棋子嚟啦。
講完呢一個暴露高官嘅財產呢啲嘢之外咧，拜登咧就喺其他方面咧，因為選舉臨近咧，佢亦都係好搏命噶啦。咁根據美國新任嘅氣候特使，佢叫 John Podesta， 佢就喺公開演講裏面就話，拜登政府而家咧就要制定一個全球嘅貿易政策，包括放棄世貿組織。嗱，呢個係好重要一個消息。當然世貿喺呢過去幾年都冇咩盡到啲咩責任，你睇唔到佢有任何嘅消息嚇，同聯合國一樣，乜都冇做。兩個戰爭咁多戰爭，佢做埋咧就係做埋曬啲非常之係旁枝末節嘅嘢。咁今次點樣放棄世貿組織咧？暫時我哋冇乜細節，有嘅話我哋一定會跟進嚇。拜登同川普喺好多嘅議題裏面咧，就大家係針鋒相對，特別係一啲嘅左派嘅議題，譬如墮胎啦、 譬如跨性別啦，譬如係收呢啲非法嘅入境者啦，或者係稅務方面啦，但唯獨係對中國嘅貿易方面咧，阿拜登其實就刺到阿川普足嘅，即係慢慢越嚟越刺。就譬如話川普佢要即係加重税啊，即係我哋都會講講。拜登而家跟到應，咁而家川普成日都話拜登成日都有講字唔實行嘅。而家阿拜登佢嘅意思就係話，我仍然係在任總統，我就實行俾你睇。我不但講得出，我做得到。咁佢做啲咩咧？咁就係美國國會咧，最近就公布咗一份報告，咁就詳細咁列出一啲嘅美國資金咧，間接咁樣去即係投資喺一啲被制裁嘅中國企業裏面。咁其實呢啲美國資金咧，轉咗一啲嘅流動，因為佢哋做嘅嘢都係合法嘅，目前嚟講都係合法嘅。咁佢哋投資嘅金額都唔細嘅，即係有啲好大嘅資金加加埋埋投資咗幾十億美元嘅。咁而家咧，拜登就要去將呢個漏洞補咗佢，即係以後嚟講絕對唔俾美國嘅資金係利用呢啲漏洞將美國人嘅錢投資去中資嗰度。嗱，呢樣嘢係好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話，即係美國主要嘅工具，佢就係喺呢個未來下嘅科學發展啊、晶片啊、AI 啊呢啲方面斷絕技術向中國去外移。第二個咧就切斷金源，嗱呢個屬於切斷金源。以前嚟講切斷得唔夠足夠，而家嚟講就下定決心要咁做啦。呢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貿易上噶啦。咁阿耶倫去到北京嘅時候咧，就不停咁喺度提電動車、太陽能電板同埋一啲其他嘅綠色嘅產品。咁呢啲嘢咧都係中共不停咁樣向全世界去傾銷嘅。咁阿習近平當時嘅反應咧，亦都好妙。佢話：你哋唔係好中意呢啲綠色嘅產品咩？我而家咪提供一啲俾你哋咯，仲可以減低你哋嘅通脹添。我覺得亦都係講到咗一啲嘅特別民主黨嚇，佢哋不停咁樣，歐盟都係啦，不停要綠色嘅產品。而家你咁我早俾你哋都嘢咩都平曬，你哋冇咁多通脹咯咁樣。
習近平咁嘅講法嘅話，係完全混淆視聽啊！当时嘅太阳能板咧，咪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咪被打到西方国家嘅太阳能板公司咧，就系因为咁样被打到七零八落咯。
但系拜登而家嚟做嘅嘢咧，就冇话系针对咁针对电动汽车或者太阳能电池，佢转咗个方向，就系喺呢个铝同埋钢铁方面咧，就要加呢个关税。呢一度有一个原因嘅就系，整件事其实就是拜登他为了竞选而做的。
喂，如果真的为了竞选拉票的目的而做的话，很可能到时呢这些公布财产名单啊，又或升关税啊，这些这样的情况呢可能真的做不到的。会不会是这样呢，路桥？
因为呢就他有几个工会呢就曾经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处呢就递交请愿书，就要求对中国在海运物流同埋造船的行业方面呢就要去调查他们。咁拜登为了争取呢几个工会的支持，他特登选了在匹兹堡是宣布说要是对中共进口的钢铁同埋铝征收而家嘅稅率嘅三倍，而家係 7.5% 嘅稅率，咁將來嚟講可能就到 22.5% 噶啦，起碼 22.5%。咁其實即係呢個鋼鐵同埋鋁，比起晶片同埋比起電動車係比較微不足道嘅。但係為咗佢個選舉，所以拜登係高調咁宣布呢件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因為鋼鐵同埋鋁就係製造汽車啊、製造風力渦輪機啊，好多產品嘅必須嘅一啲嘅物質嚟嘅。咁就拜登亦都係利用咗呢一樣嘢，咁所以佢而家嚟講頭即係啱啱開始，佢係會係鋁同埋鋼鐵，之後佢一定會係入咗電動車嗰度，佢一定會係專注於電動車嗰個關税嘅，因為電動車只係對美國嚟講有最大最大嘅殺傷力。 咁就大家都聽到，咁好高調，咁好高調啦嚇。咁就亦都知道拜登佢咁樣做，亦都係為咗佢嘅競選嘅。另外佢都封曬後門，佢知道咧墨西哥同加拿大同美國有個美墨加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噶嘛，佢就怕中共就係將佢哋嘅鋁同埋鋼鐵咧就運咗去墨西哥，由墨西哥咧因為自由貿易啊嘛，就運去美國。咁所以美國而家已經封咗墨西哥嗰個流動，即係講得好清楚，唔准咁做。咁咧亦都係要墨西哥講得好清楚，你俾中國喺你嗰度設廠，但你唔能夠為佢提供廉價嘅土地，減佢哋嘅電費，減佢哋嘅水費，減佢哋嘅税收，咁樣就封咗後門。嗱，而家呢啲對中國嚟講都係殺傷力都係好大，因為美國是下了決心要這樣做的。那這個是第二樣。第三呢就是制裁了。那眾議院呢今個禮拜4月15日通過了一個伊朗中國能源制裁法，就叫做 Iran China Energy Sanction Act。它的目標是制裁那些中國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呢就跟伊朗買石油的，即是它處理這些 transaction， 這些交易的。就講得好清楚，你如果係咁做嘅話咧，美國會制裁你，亦都唔准美國嘅金融機構同呢啲中國嘅金融機構有任何嘅來往。咁呢個法案咧就係、是、已經係通過咗，所以係喺4月16號咧，馬上已經入咗去呢個參議院噶啦。咁呢一係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喺呢個南華早報咧。就是前日爆的，就是美國國會議員就提出一個叫做 No Limits Act， 無限制法案，即是說美國政府認定的中國軍工企業呢是不能夠再進入俄羅斯市場的了。這些中國軍工企業有180天的時間，即是6個月時間要完全退出俄羅斯的市場，如果不退出的話呢就會全面的制裁封鎖。啊，這個是第二道，上面那個呢是針對伊朗，這一個呢就是針對俄羅斯的。還有一件事呢，就是 TikTok 的進展都非常之好。啊，現在美國都很懂利用媒體，啊，最近又爆出又說一個有個以前的 TikTok 員工呢向媒體曝光，說 TikTok 大概兩個禮拜一次呢就將在美國得到的個人資料呢傳到去北京。咁呢啲消息都係好 sensational， 即係好有挑，即係點樣啊？好挑起人嘅情緒嘅。咁而家咧就美國眾議院咧就決定係聽日，我哋呢度係19號，聽日就星廿號就會喺眾議院通過呢個提案噶啦。咁就喺呢個期間，中國駐美大使館亦都好蠢啊，居然向美國國會山莊啲人遊說，要為 TikTok 護航。咁啊，即係你自己都證明咗，你要為佢護航，你哋一齊噶啦，係嘛？咁呢啲咧就係美國暫時出嘅一啲招數，可以話一招比一招密，密到一個地步。我喺整理資料嘅時候，我都發覺係眼花撩亂，咁就亦都花咗我啲點多嘅時間去整理出嚟。咁另外一個咧就一招比一招毒嚇，佢真係要置中共於死地而後已，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咁我諗以後嗰個大戲咧，仲會有更精彩的部分会是出来的。
离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的话呢，我相信路桥讲的内容就会越来越辣，越来越高压的。至于中共受不受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来的。那我们会继续跟进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这里是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武汉天空出现怪现象，美国政府随时爆中南海高官喺美国嘅资产。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我系尔文。喂，我嗰日睇到段新闻啊，真系吓死我啦！哇，就系4月15日啫嘛，大陆湖北武汉嗰度都未天光，哇，成个天空都血红色啊。咁大陆有啲人就话系地震嘅先兆。喂，近几年好似有好多怪异嘅事情发生咁。嗱，一阵大陆嗰边又话有血海啦、血雨啦、血月啦，一仲话个天都有血。咁真系唔知大陆 第日会发生咩事啦。呢嗰日啊，差佬们仲讲啊，大陆嘅中南海嗰啲高官，佢哋就嚟大祸临头啦。喂，口水强，你咪有好多内部消息嘅，爆啲料嚟听下。
唉，爆啲惊天新闻俾你听啊！美国嘅情报机构准备发布一个公告，呢个公告咧喺今年底会公开，公开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人嘅腐败，同埋佢哋所收藏嘅财富，全部喺美国各大州里边。公布嘅对象，第一系中共中央七个常委，第二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呢、这个咧有25人。第三就是中共中央委员，这个有200多人。
喂，这200多人里面包括29个省委书记啊。
哇，照咁睇嚟，大陆中南海嗰啲高官咪冚唪唥都藏咗好多钱喺美国。
冇错啦，这个公告里面写得好明白嘅，中共喺美国有好多财产系不争嘅事实，从来都冇公布具体嘅数字。
喂，咁你嘅意思即系话美国嗰边有可能随时会公布中南海高官嘅财产噶咯噃？
大陆嗰啲高官啊，正式系有得震冇得瞓啊！
梗系啦，佢哋纳咗好多钱出国噶嘛，啊留低俾佢哋自己嗰啲小三啊，同埋啲老婆仔女喺美国大量购买物业、投资生意、买农场、买酒店。
其实一直以来啊，美国那边都说有很多大陆贪官在那里买了很多物业的嘛，为什么现在才公布的？
嗱，有知情人就这样说，正因为大陆想打台湾，所以美国就专登在这个时候公布中共那些官员的财产，这样呢大陆就保证不敢乱咁喐了。
唉，那就当然啦，如果美国佬公布了他们的财产，嗱，嗰班贪官咧就一定闹习近平陀衰家，佢一旦打台湾，嗰班贪官嘅身家唔系窝火啦。你知啦，佢哋嗰啲老婆仔女、小三使惯用惯，哇！突然间冇晒钱啦，咁啊真系吊颈啲盐池啦。
我谂呢班贪官未必咁惊啊习近平啊，因为习近平成日都系要打台湾噶啦。
咁就唔系咁讲啦。习近平想打台湾，佢嘅手下全部都唔同意，个个反对佢，你话佢点打呀？
嗱，而家有报道就咁讲嘅，中国大陆嘅经济发展唔顺利，越嚟越多人好唔妥习近平嗰种处事方式。当啲民愤太大嘅时候，佢就会喺个社会里面互相碰撞。如果用强硬嘅方式呢，就压唔住民愤㗎啦。
美国一旦公布呢件事出嚟之后呢，喺中国大陆造成嘅影响有几大，其实中国大陆嘅专家已经讲咗出嚟啦。最大嘅影响就係离心力，大陆嘅老百姓都会一起反习近平。你唔好睇小呢个离心力㗎，佢嗰种爆炸性嘅威力㗎仲犀利过几多粒原子弹啊。所以习近平你都冇话佢唔驚啊。其实是一个月前啊，川普呢就透露到一件事，之前他当总统的时候就打算揭露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同埋其他方面的贪污腐败现象。川普仲主张利用虚拟的网络身份去揭露习近平政府的负面消息。所以而家拜登所做的事其实就是行返川普当年的路线。
所以有人话川普啊精明过拜登好多㗎。唉，咁怪唔知得而家中国咁穷啦。最惨嗰啲民众啊，做生意嘅呢就好多都执笠嘅。打工嗰啲又冇工做。哇，好多人失业喎。仲有啊，啲人影嗰啲视频出嚟呢，哇，成条街冇人嘅。直情就好似走警报咁。最惨就係政府冇乜福利俾嗰啲人㗎喎。我仲有睇到个视频，嗰、那个男人对住个镜头讲：死啦，冇晒钱啦！而家剩翻嗰啲咁多钱都用埋，根本上就唔敢翻去见老婆仔女。
而家中国最大嘅私人企业、国家企业，甚至到中央直属嘅企业，都唔能够按期兑付本金同利息，所以全世界对大陆嘅经济前景系非常之担忧嘅。
即是话，而家中国嘅所谓经济专家所定落嚟嘅经济专案， 根本上就行唔通，全国上下嘅民众坚决反对。
所以啦，四月份股票大跌，冇一样系向上走嘅，好多公务员都冇粮出。陕西省嘅公务员就讲啦，我哋已经四个月冇出粮啦，所以我哋唔系出去搵啲小贩嚟掠水咯，专门去嗰啲高速公路去查车，睇佢装嘅嘢比较多呢，就话佢超载。总言之就诸多藉口去搵人抄牌啦。而家真正系叫做民不聊生啊。
嗱，而家中国最大嘅城市上海出现咗十个怪现象啊。第一，嗱，以前嗰啲白领翻工咧就好潇洒嘅，到咗中午佢就出去出边嚟食饭噶嘛。阿家阵唔系，自己带饭盒啦，因为个经济顶唔顺啊。就系以前上海嗰啲人好中意转工作噶，因为佢一转工作，随时随地就会加人工，因为人才短缺啊嘛。但系今时今日就唔同啦，到处都炒鱿鱼。水正河飞，一旦重新想搵返份工啊，难过登天啊。就以前上海嗰啲二手房好兴旺嘅，因为价位唔系高，好容易出手嘅啫。但係家阵就唔同喇喎，啲屋价就系咁跌，根本上就冇人问津，因为卖屋嗰个梗係想好快卖甩手啦，但係买屋嗰个呢就惊住啲屋价系咁跌。哇，容乜嘢我买贵屋啊，所以就睇定啲，话唔定有排跌呢。以前上海啊，市中心嗰啲大商场呢非常之兴旺嘅。但係家阵唔系喇喎，闩晒门。嗱，好似上海嗰个徐家汇呢好闻名㗎嘛。系上海嘅核心地带，三十几年都咁旺。哇，家阵唔系喎。里面仲有一间大嘅百货商店都闩门大吉。冚唪唥拍乌蝇，水静河飞，
就系嗰啲写字楼送俾人都冇人要，冚唪唥要嚟养老鼠。
诶，大佬冇生意做啊，水电费都交唔起啊。
冇错啦，有啲铺头业主啊，佢哋讲明啦，唔使你交租金，你只要可以付得清呢个物业费同水电费，就可以俾你用。以前你喺上海市中心想叫架的士都好困难嘅。但而家唔同啦嘛，一个二个冇工做都去晒揸的士同埋网约车，所以搞到而家成街都系出租车。
仲有啊，就系送外卖啦。以前你等送外卖嚟呢又有牌㗎嘛。但家阵唔系喎。
嗱，你呢头订餐话都冇咁快，嗰啲嘢食就送到啦。
因为买外卖嘅人就少，但系送外卖嘅人呢就成条龙。一听见有个外卖嘅 order 啫，啲人就琴琴青去接啦。就唔知点解而家好多人嚟贷款，以前就好想啲人嚟帮阵贷款，因为赚利息㗎嘛，但係唔多。但係而家就唔同喇喎，哇，突然间啲人就排长龙咁去贷款。
而家大陆啲人啊穷到窿，之前你知㗎啦，一坐埋一齐就倾点样去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去旅游。而家冇人傾呢样嘢㗎啦，就算喺国内旅游啊都变得好淡啦。上海嘅外国人越嚟越少啊，你知㗎啦，之前上海市系全中国最多外国人出入嘅地方，而家搵个外国人睇下都冇啊。
哈，边个夠胆返去啊，大陆咁鬼多法例，一个唔觉意拉人入去坐监啊。
因为随时都可以呃你一条罪。话你系间谍，加上好多外资企业都撤走咗啦，所以外国人咪少咯。
讲到大陆嗰啲人穷啊，有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就系河北省嘅廊坊市出现咗一个好特别嘅行业，叫做婚礼托。
即系点解呢？
啊，你知唔知啊？本来大陆咧就有一种行业叫做婚托，就系大陆有好多人咧搵唔到老婆，咁就去到婚姻介绍所交个200蚊、300蚊，就会介绍几个人俾你见面㗎嘛。实质上出嚟相睇嗰啲女仔呀、啊、已经有老公㗎啦，係出嚟做婚托，就係、是、我哋广东话讲嘅做妹，喺嗰度呃神骗鬼嘅啫。 咁每一次相睇之前呢，个女仔都摸清楚对方最反感乜嘢。譬如讲你最反感女人食烟啦，佢就故意喺你面前攞支烟出嚟吞云吐雾。
哎，咁就实唔成功啦，不如吓都吓走啦。
所以呢个男嘅就会要求婚姻介绍所再介绍一个俾我。但是呢有规定嘛，介绍三个以上就要另外交钱。呢种女仔呢就叫做婚托啦。
欸，咁冇绝对㗎喎。咁话唔定介绍嗰、那个有个样又生得好靓，咁你鬼得你食唔食烟啦，佢都好鍾意。咁你即系唔掂囉。
欸，佢一样有巧对付，佢就话个女方唔鍾意你。你知啦，有啲懵佬啊，为咗搵老婆成日都去，一次就几百蚊，去下去下就唔见到几千蚊啦。点知有一次同上次嗰个一模一样嘅，咁先至知道俾人搵笨。
咁个男人可以叫婚姻介绍所赔钱㗎嘛。
冇得赔，婚姻介绍所话佢係妈女嚟嘅，你上次见嗰个係佢妹，而家呢个係家姐。嗰、那个男人呃都冇得呃囉。不过我而家想讲嘅唔係婚托啦，係婚礼托。你哋听过未啦？
嘿，我明啦。即係结婚都有得托咁解㗎嘛。咁点托法呢？
係咁嘅。喺河北省嘅廊坊市有一个报纸叫做廊坊信息，就有个咁嘅新闻。廊坊市农村嗰度有一个老人叫做宋大志，今年就61岁，仲系光棍一条，但系今年四月份突然间结婚啦嘛，新娘系一个48岁嘅外地女人，睇落去都好匹配嘅噃。于是乎就举行咗一个简单嘅婚礼，叫到族人都嚟呢度参加佢嘅婚礼，仲拜咗天地，夫妻又相拜。因为宋大志嘅父母亲已经去世，所以佢哋两个呢就去到坟前去拜父母。正常嚟讲返到屋企就即刻入洞房啦。但係唔係，一返到屋企打开门唔理3721就即刻数钱啦。新娘3600蚊，伴娘同伴郎每一个500蚊，每人1000蚊。分完钱之后，新娘同埋伴娘伴郎立即起身上车走人。
喂，我又唔明啦，咁嘅新郎哥都制嘅，分明系搵笨啫。
嗱，其实系咁嘅，北方有啲地方咧有一个习俗，若果你一世人都冇结婚，将来你死咗之后就唔可以埋入祖坟去啦。若果埋唔入祖坟，系一个好冇面嘅事，同时呢仲系一个好蚀本嘅事。因为祖坟系唔使钱入去㗎啦嘛，你系属于佢嘅家族嘅人。如果冇得入祖坟啊，你就要喺外边买坟地，咁就贵死人啦，冇几多人买得起啊。所以冇结婚嘅人呢就用呢个婚礼托啦。做咗呢个形式呢就当你结咗婚啦。因为族谱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唔在乎你系唔系有结婚证，最在乎嘅就系你要举行婚礼。有广告登出出嚟，叫做一日夫妻明码实价。呢、这个3600蚊嘅新娘算系高价钱嘅，仲有啲啊低到2000蚊、1500蚊都做啊。但系呢、这个新娘系最受欢迎嘅，48岁。是最适合嫁俾嗰啲老嘢㗎啦。所以佢一个月呢结好多次婚㗎，好好赚㗎。
咦，咁你咪当返工咁囉。
嗱，以前呢虽然有呢个习俗，但係唔会出现咩婚礼托㗎啦。因为个个都可以搵到老婆。30几岁搵唔到就已经算係光棍㗎啦。最终都会喺40岁、50岁搵到老婆。所以嗰个祖坟里面就从来都冇缺过人。但係今时今日啲光棍穷到窿，係真係娶唔到老婆，係真係入唔到祖坟。所以就搞咗咁样一个婚礼托出嚟啦。
喂，咁搞法边有面目落去见祖先啊。
唉，我嗰日睇到段新闻啦，你真係一世唔死都有新闻听啊，话上海有啲人租咗一间屋 就专系摆嗰啲祖先骨灰嘅，因为话上海嗰啲坟地又好贵嘅，咁所以啲人咧就宁可租一间屋，有钱嘅就买一间屋，专系摆嗰啲祖先骨灰。但系住喺佢隔篱嗰啲人咧，就真系俾佢吓死啦。
诶、我睇到一个视频啊，成栋楼有一半嘅单位系用嚟摆祖先骨灰嘅。
你话租嘅都话走人啦、啊，你话如果买咗嗰度一个单位，隔篱左右系摆呢啲咁嘅嘢嘅，讲句唔好听就以鬼为伍，唉，真系大吉利事咯。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武汉出现血色天空，非常恐怖。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美国众议长称中共、俄罗斯、伊朗是邪恶轴心。布林肯说中共是俄国侵略乌克兰的主要军备供应商。巴勒斯坦梦碎，美国动用否决权投落唯一反对票。港媒报大幅调降外交官驻外薪资，释北京政略方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美国众议院议长默克·约翰逊将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等称为邪恶轴心后，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美国表达了不满。之前已经有美国智库专家指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由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组成的新邪恶轴心国已经出现。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众议长约翰逊在4月17号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以上言论。他对之前一直搁置的一揽子援助法案做出了回应，宣布将在这个礼拜六晚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印太地区的950亿美元援助进行表决。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策略师、中央情报局专家马修·克罗尼格3月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从川普政府开始，美国就已经认识到中共及俄罗斯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早在去年10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就将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定位为新的邪恶轴心。众议长约翰逊说，根据我们收到的简报，我们相信习近平、普京和伊朗真的是邪恶的轴心，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是步调一致的。约翰逊认为普京可能会继续向欧洲进军并转向巴尔干半岛，我认为他可能会和波兰或者我们的北约盟友对峙。议长公开分享了他从私人角度对应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坦率地说，我宁愿将子弹送到乌克兰而不是送去美国南移。我的仔今年秋天将开始在海军学院学习，对我来讲这个是一次真实的战斗，对很多美国家庭亦是这样。4月19号众议院推进的这项价值950亿美元的立法计划，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提供援助，其中还包括了剥离或者禁止 TikTok 的法案，礼拜五的程序性投票以316票对94票获得通过，支持这个一揽子计划的民主党人有165人，多过共和党人的151人。议长这个决定激怒了一部分保守派共和党人，他们同议长之前一样，坚持认为对乌克兰的任何新援助都必须同加强美墨边境安全挂钩，而乌克兰目前在前线面临弹药短缺的困境。目前已经有两名共和党议员公开要求约翰逊落台，乔治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上个月提交了一份决议，要求解除约翰逊的议长职务。肯塔基州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亦表示支持。川普向这位年轻的议长提供了关键的帮助，他在4月12号和约翰逊并肩出现在海湖庄园的晚间新闻发布会上，并公开表示支持议长。考虑到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218席对213席，这些法案的命运以及 约翰逊的议长地位现在可能会取决于民主党同僚的支持。拜登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观点文章中，将乌克兰和以色列描述为急需美国帮助的盟友。他说，虽然两国可以很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但是他们依靠美国援助，包括武器来做到这一点，目前正是关键时刻。约翰逊告诉记者，国会不能够在援助资金问题上玩政治，并补充说，我愿意为此承担个人风险，因为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历史会对我们做出评判。正在意大利开会的七国集团 G7 外长4月19号一致强烈警告中共帮助俄罗斯重建和振兴其国防工业基础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北京目前已经成为俄乌战主要的供应商，正在向莫斯科提供关键武器零件。他表示，北京的这项努力正在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礼拜五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结束。布林肯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共和其他国家明确表示，他们不应该援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布林肯说，就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而言，目前的主要赞助国是中共。我们看到中共共享机床、半导体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中共不能够如同熊掌兼得，他承担不起后果。布林肯解释说，你想和欧洲国家建立积极友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你却在这里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自莫斯科在2022年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一直警告中共不要援助莫斯科的战争行动。而战争开始的时候，中俄刚刚宣布建立无限制伙伴关系几个礼拜，面对弹药缺乏和军事装备不足的乌克兰，正在努力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压力。俄军利用该国的弱点，加强对发电站、电网和居民区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呼吁建立更多的防空系统。与会的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博克亦表达了和布林肯相同的担忧。贝尔博克在会后表示，如果中共公开寻求和正在对乌克兰发动非法战争的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就无法接受这一点。我们呼吁中共利用其对普京的影响力，我们无论怎样都不能够接受世界上任何国家启动普京的战争机器。七国集团公布称，我们对中共企业向俄罗斯转让俄罗斯用于推进其军事生产的军民两用材料和武器部件表示强烈关注，这个使俄罗斯能够重建和振兴其国防工业基础，对乌克兰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礼拜五和北约国防部长交谈，预计他将要求更多的防空支持。欧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将在礼拜一开会讨论这项议题。一直想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巴勒斯坦，礼拜四再度受挫。美国在安理会投下否决票，不单止拒绝巴勒斯坦成为该机构的正式成员，亦有效阻止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据耶路撒冷邮报4月19号报道，美国阻止联合国安理会授予巴勒斯坦人正式加入这个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全球组织。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继续强烈支援两国解决方案。这次投票并不意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是承认它只会来自双方之间的直接谈判。美国大使罗伯特·伍德在投票后表示，巴勒斯坦政府礼拜四推动了12年来的首次全面建国，以期在以哈战争中最大限度地支援西方国家单方面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这个动议差点成功，因为包括法国在内的12个安理会成员投下赞成票，英国和瑞士则投弃权票。但由于美国是拥有否决权的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因此其反对票否决了该动议。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赞扬美国投了否决票。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 在向12个投赞成票的安理会成员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这个非常令人难过，因为你们的投票只会更加鼓励巴勒斯坦人的拒绝主义，并使和平几乎不可能。巴勒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巴斯在一份声明中谴责美国的否决权是不公平、不道德和不合理的。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李亚德·曼苏尔在投票后情绪激动地表示，这个动议没有通过的事实不会破坏我们的意志，亦不会破坏我们的决心，我们不会停止努力。据路透社报道，伍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关于申请人巴勒斯坦政府是否符合被视为国家的标准存在未解决的问题，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巴勒斯坦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帮助其建国，但华府亦注意到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在加沙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说，巴勒斯坦政府是一个热爱恐怖主义的实体，其政策是每月向在恐怖袭击中杀害平民的巴勒斯坦人发放津贴。埃尔丹也警告支持巴勒斯坦单方面建国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他们正在鼓励巴勒斯坦政府拒绝未来的和平进程提议，就好像他过去所做的那样，下次巴勒斯坦人拒绝另一项和平计划，或者甚至拒绝坐到谈判台之前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目前联合国成员国里面大约有139个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想加入欧盟，安理会的批准是必要步骤。港媒19号报道，北京当局决定给驻外外交官无论职位等级月薪阶调涨超过$1,000。分析人士表示，北京这个举动意在安抚驻外人员，并将要求他们执行更重的任务。香港南华早报19号引述消息独家报道，北京当局在近期做出决定，给中共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的所有外交官，而且不分派驻地域和职级，每月涨薪$1,000+，但是没有外放，在国内外交系统工作的不在这个涨薪范围之内。中国经济目前依旧持续下滑，各级政府都在高喊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以及退休人员很多都不同程度地被降薪。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自从去年初开始，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公务员包括警察均大幅度减薪20%左右，天津、南京、大连等地的警察亦被同等幅度地被降薪，甚至被要求退回部分奖金，这个导致公务员情绪大受影响，出现了消极怠工的情况，而公务员的退休金亦被大幅度降低，有些甚至高达30%。因此在中共财政吃紧而且经济不振的当下，大幅调涨外交官的驻外薪资十分异常。旅美中国政治学者邓律文认为，此举可能意在稳住外交圈。中央社引述邓律文观点报道称，调薪是在前外长秦刚去年突然丢弃官位之后，而外交部门高层领导的替换可能导致不少外交官感到担忧，并想是否重要留在外交圈里面，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经济鼓励。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克鲁斯宋表示，很显然中共驻外交官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而且要承担更多的重任。就当前的政治情势而论，他们更有用处。其实从今年中共公布的预算明细中亦可以看出，外交对于中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的预算中，偏外的外交预算是1,94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23%，相较于7.2%的国防预算增幅是它的3倍之多，而公共预算的增幅则只有4%。克鲁斯宋表示，以北京的战略方针而言，外交官越发重要，不单止是因应中美关系，还包括对欧洲和开放中国家。北京要令民众对外交部门有信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